那么今天我们课里讲到这个地方，下面我们就回答一些问题。我第一个问题说，佩戴佛像有过失吗？戴的波若摄诵挂件封面上也有佛像，有过失吗？在家人是否可以把佛珠戴在佛珠戴在脖子上？第一个呢，佩戴佛像没有过失啊，因为就是说是，很多人也做了很多这些佛像，比如大善上师也做很多释迦牟尼佛的佛像挂件啊，也做过这个什么，就是以前做过莲花大师的一种佛像的挂件，波罗摄诵上面也有佛像啊，也有经文啊，这些挂件呢，我们戴在身上是，就是说是我们也可以应验佛陀。一方面我们戴这个挂件呢，就是好像就是说，一般的人就求个保佑。求个保佑，就个依靠。但是实际上呢，除了这个之外，除了我们戴佛像给我们带来一些加持啊，有的时候呢就戴了佛像身上戴佛像呢，就是说他其实有的时候呢也可以给我们提醒我们，哎，我们是佛弟子，是这样的，我们要经常的发菩提心，经常我们要去这个要修行，这个也对我们来讲呢也是一种这个也是一种提示，也是一种提醒，所以这个应该是可以的，可以挂佛像的，没有过失。而且有功德，而且很多佛像带在身上，它也是接触，只要见到了、听闻了、意念了，还有接触，它都会种下解脱的因，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些呢是可以的，只不过有些呢，就是说上师也想讲，如果你把这些佛像啊，把这些经书印成文啊，把这些印在衣服上，这个不行啊，是这样的，你不能把这些佛像印在衣服上，这样当。应该就是说印在你的衬衫上面啊 T 恤上面啊，或者上面印这些文字啊，这个不行，以前也说过，但是呢这个是可以的，这个是可以的，是这样的，然后就是说是这个在家人是不是可以把佛珠盘在脖子上，这个可以，我觉得就是说在我们的观念当中呢，好像就是脖子上戴佛珠都是那种寺院里的大和尚啊，戴的佛珠一种那种我不知道是为了什么原因，说是为了装饰吗，还是为了庄严吗，还是为了什么表示身份吗，这个搞不清楚，反正就是说佛珠嘛，一般来讲都是拿在手上念的，是这样的，但是如果是要戴在脖子上，有的时候我们在做事情的时候呢，听法的时候挂在脖子上，这个没什么不可，有的时候缠在手腕上，有的时候戴在脖子上，有的时候呢法王玉宝就套在耳朵上，是这样的，有的时候呢有些人就盘在头顶上，这些都可以，因为有以前呢有一个经典当中讲的这个念珠的功德，他戴在脖子上是消多少业，然后是缠手腕上消多少业，然后攀在头顶上消多少业，它都有的。而那个地方没有说只是出家人的专利啊，反正就是说念珠怎么带它都有这样相应的功德，所以这个应该没有过失的，应该可以带的这样。但是有些时候呢，有些寺院里面啊，他们觉得啊，如果他们觉得你一个在家人不能把念珠带脖子上，你就取下来就行了啊，没有必要去引发这个争论。我们师父说的可以带，哎，咱们怎么这样，这个没有必要。啊，如果别人觉得你在这儿你不要戴，你就取下来就是了，就套在手上或者放在口袋里就行了。然后其他地方呢就不会有什么，其实戴是应该是可以戴的，只不过呢不要因为这个引起烦恼就可以，是这样。那么第二个问题说，听说五台山供灯要连续供三年是吗？如果人去不了，学习可以吗？这个连续供三年的说法我没有见过啊，也没听上次讲过这个啊，所以没有说连续供三年啊这样。然后如果你去一次。供了你就可以啊，就反正就发愿就过。然后如果能够连续供三年，或者连续供十年、三十年，连续供一辈子，那是相当好，那是非常随喜。但如果没有条件呢，也没有说是要连续供三年这个说法，硬性规定没有。然后如果去不了，随喜当然可以，也可以随喜。如果有人在那地方啊，给他打钱呢，让他帮着供的，当然非常好的。原则性来讲是供的越多越好，但是呢，这个没有硬性规定，必须要三年连续供。第三个问题说，很多好的藏香都含有麝香成分，但麝香是通过杀害或伤害雄鹿得到的，如果用含麝香的香供符，会不会有间接杀生的过呢？这个和前面我们讲的是一样的，前面我们讲的这个就说是这个方面是一样的，所以有些时候是不是都有呢我也不知道。那么如果真正有的话，因为以前呢莫夫那么切大人家也是有就说藏香的配方，法王玉宝他们以前也是在学院做很多，如果真正有的话，我觉得是可能是开许的，是这样，而且我们可以用，因为大德们他们经过这个观察已经就是说是这个确定下来的，所以我们可能是可以用，也不会有这些杀生的过失。那么如果有的话，那么就说其实微乎其微，是这样，所以我们像刚才讲的也不用过度的担心嘛。 第四个问题说，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尽其意，是指修行人应着重修炼自心，观审自心，一切向内心观察，真正做到自尽其意，这样理解是否正确？这样理解呢是正确啊，正确。但是这个自尽其意它有很多层次啊，自尽其意很多，就是说你这个意，我们的心清净，清净到什么程度啊？什么程度的清净？这个也有，就是说是这个也有，就是说把这个贪嗔痴压服的一种清净，也就是说是通过菩提心把这个贪嗔痴转为道用的清净，也有通过空性安住空性当中的清净，也有完全的就是把这样一种心显现为如来藏的一种彻底的心性清净，所以这个都是可以的。随着这个它这样一种层次有很多种，它有小乘啊，相应随顺于小乘道的清净，随顺于大乘道的清净，有随顺于凡夫的，随顺于菩萨道的清净，有随顺于佛的清净，总而言之呢，这个自尽其意是我们应该就做的。但是随着我们的见解的就说是这个改变，见解的不同嘛，所以我们对于自尽其意这个理解，它其实呢也是有很多很多种不同的层次的。所以这个理解基本上可以这样说是正确的。第五，能否开示一下五部大论的学习次第，以及每一部大论都学到哪些内容？因为一部大论可能包括好几本书，这个次第呢，但没有一个真实的一种，决定的次第啊，就是看自己的因缘吧。有的时候呢，就是说我们在学五部大论的时候，比如说早期的时候我们在学院学五部大论，那就是上次讲什么我们就跟着学什么，那就没有次第了啊，没有什么次第。有些呢，就有些时候呢，就是说后面呢，就是现在的佛学院的时候，他就是把他是五部大论呢，他不是一二三四五。这样排着队来的，就今年学一个明年学，现在是平行的，就同时开了五大论，你自己可以去选择任何一个，比如说今年你学了中观，你觉得还没学够哦，明年还学中观也可以，是这样的。所以只要你有的时候觉得我一直学中观也行，这个方面没有哪一个就是真实的次第，就看自己啊。有的时候呢，可能善知识会建议你可能先学一个什么什么，这个都有可能，是这样的。所以这个方面的话，其实没有一个决定的次第的。如果真是说一个次第的话，可能如果从一般的侧面来讲，可能说先学戒律呀，因为做一个修行的你要戒律要知道，先学戒律啊，然后再学俱舍论呢，因为俱舍论它是小乘的，再一个它有很多法相基础啊等等，然后再学因缘啊，再学这样一种中观，再学相关庄论。但有的时候也不一定是这样，有的时候呢，很多宗派他就把这个有些其他的宗派他就把这个戒律放在最后学，是这样的。所以说以前上次讲的话也是以前也开玩笑，放到最后学的话可能还没学到这个戒律的时候都已经破戒了，不知道，开玩笑是这样讲的，是这样。但他们这样安排可能也是他们的必要性，所以这个我就说这个没有一定的一种真实的一种次第的。那么每一部论的内容呢，比如说戒律呢，可能就是就最咱们的传统来讲可能就是三戒论这个就是我们学习的这种。还有一些还有就是其他的宗派呢，可能要学一些其他的，像沙弥五十颂像戒经就是说那种戒律根本颂等等。然后如果是俱舍论俱舍就是一个俱舍论根本颂这个没什么，就没什么不一样的地方。然后还有因缘呢，因缘的话就是说有时候以法尘论是四量论为根本，还有一些有些地方传承了有沙迦班智达的一种这个量力保障论，这个学习它的教材，然后相关的注释。中观呢，当然就是中论了就最权威的或者最根本就是根本论嘛，就中观根本论。然后还有入中论四百论还有我们智慧品这些。相关庄论呢没什么，就弥勒菩萨造的相关庄论的宋词，以这个为核心的这样一种这个诸多注释讲义基本上就是这些内容。第六个问题，一般观点一种观点是只要是杀生吃肉都是血肉供养包括给孩子吃和自己吃，比如过年杀鸡杀鱼招待亲朋，在日常生活中杀生吃肉请法开示这两种观点哪个是更正确的，吃三斤肉算是血肉供养吗？这个就是说看严不严格如果说是当修行者的根基他到了一种比较高的时候，善知识门呢他就会把这个就说是定的比较严格了，是这样的。刚开始的时候不会那么严格，佛陀也是，就是有些时候呢就是可以吃三斤肉，吃三斤肉基本上是相当于无罪那种，相当于无罪，是这样，因为他不是直接杀了之后吃了三斤肉。所以说佛陀在某些经典当中呢，对于初学者对一些特殊的地方他开许三斤肉 现在在这个很多南传的这些国家当中呢，这些僧人们他们现在也是三斤肉啊这样的。这个就是说是一般的来讲不是那么严格的程就说是程度的话开始吃三斤肉。但有的时候在大乘比较兴盛的国家，即便是大乘比较兴盛的国家，大乘比较兴盛的地区，它也要分初学和这样一种这个学习一段时间的一种修行者。那么初学的人呢，他虽然是学大乘，但是也开始三斤肉，因为他刚刚学的时候接受不了，或者条件所致。条件所致呢，就是说如果不让他就是说吃呢，有的时候他可能就为了这个三斤肉，为了这个血肉吃肉吃素的问题，他可能放弃发心啊，放弃学习啊，那可能对他来讲是得不偿失的，是这样的。所以说真实来讲的话，就是说佛也好，善知识们也好，他不会因为你刚开始的这个吃肉吃素的问题，然后呢就把你挡在解脱道之外，他不会的。所以基本上来讲的话，刚开始的都会开学，就是说底线啊是三斤肉，不要点杀，是这样的。这个方面从这个层面来讲的话，就说是这个是应该说是没有过失。但是呢，当就说是这个他的一种气氛到了一定程度的时候，或者说上次教学教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慢慢就要收紧了。因为我们在学了经过一段时间修学之后，我们的承受力啊，我们的观念啊，这一方面呢还慢慢就有了这样一种这个不一样的地方，那个时候就要说的比较严格一点。说这个地方很多教研当中讲的话，就是说不能就是说不能够完全不能够就是说是这个不能吃肉啊等等，这方面就是比较严格的。所以说三斤肉算不上血肉供养，血肉供养其实血肉供养这个术语啊，严格意义上来讲不是我们吃叫血肉供养，血肉供养在前行当中讲就是把这些血肉供养给这些愤怒本尊啊、坛城啊这些。那么平时我们就是说一般的人吃肉啊这份不能叫血肉供养，所以说就这个叫做吃荤啊，平常我们讲叫吃荤嘛。那么这个吃荤呢算不算杀生呢？其实呢就是说从那个角度来讲，三斤肉层面来讲不叫杀生。而且有的时候如果给家人啊，给这个孩子做着吃啊，如果不是就是说杀的话应该可以的。但是如果是杀鸡杀鱼的招待这些，那直接和过失就有关联了，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两个观点当中呢，就说是这个直接的杀鸡杀鱼这个可能是属于杀生的，然后呢三斤肉呢这个应该说是不算啊，从某个侧面来讲是这样的，但是从严格的角度来讲基本上就是差不多都遮止的。而第七，因自己保管不当，致使家里的中药材和一些谷物里长了很多虫子，如果扔到生活垃圾桶又怕犯杀生戒，养在那里怕家人发现会不得安宁和招致诽谤，该如何处理？那么这个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可能家里也不能放，然后呢就说是垃圾桶也不能放，那就把它运到一个比较远的地方啊，比相对来讲的话就说是在一些郊区呀 找一个车拉到外面去，然后就是把它们放在一些山里面或者说比较清静的地方嘛，这样的话就可能就比较好一点啊，就不用放在，也不用放在垃圾桶，也不用放在家里面，就是这样的。第八个问题说，有一种说法是我们现在的供水顺序和方向是格鲁巴的，我们临马至终应该是从自己的右手边供水，左手边收水，刚好和现在的方向相反，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说法？我没有听说过这样的说法，那也没有就说是佛学院我看的是也没有按照这样去做，但有些时候呢可能是很多人一起供的时候他不一定那么严格的，但基本来讲呢就上师给我们传的还有我们现在在做的都是从左到右，摆的时候也是从左到右，供的时候也是从左到右，收的时候从右到左，是这样的，这个是一样的我不知道是不是有其他说法说是另外派和这个不一样，但是我们现在从学院的传统上师们的这些教研来讲全都是一样和都是左边开始的，这样的。第九，在学习胜利道歌时，弟子有个疑问，发出离心这个部分讲的都是戒律，出离心与戒律的关系是什么？出离心和戒律的关系呢，就因为这个戒律它必须要成为别解脱戒，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出离心呢，就是我们在发了出离心，出离心是一种心行为，就是出离心摄持的见解就是出离心摄持的戒律，是这样，它就是它的这个行为。所以说就是说如果我们以出离心来讲的话，就是说第一个是我们要从轮回当中处理这种心态，不当作轮回，想要解脱。 第二个呢，就是说你要解脱应该有个基础，所以说用出离心摄持的这个戒律，这个叫做就变成了出离戒，就变成了别解脱戒，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就是出离心和戒律之间的关系。如果说只有出离心没有戒律的话，那我们虽然想出离，但是我们的这个行为没办法做到如理如法，那也出离不了。然后如果只有戒律没有出离心呢，那个戒律没有被出离心摄持，它也只能够变成一个叫做善愿戒，或者变成一个叫做离位戒，没办法变成一个别解脱戒。所以说只有出离心摄持的戒律才是出离，它是别解脱，才能够让我们从别的罪业当中解脱，才能够让我们从这样一种轮回当中获得解脱，是这样。所以说二者之间的关系就是这样。第十个问题说，恶鬼四季颠倒是指春夏秋冬的顺序变成春冬秋夏吗？他们其实四季颠倒的意思就是说不是从这个方面讲的，也许说他有这样一种反过来的，但是主要是说春夏秋冬和人间的这些顺序颠倒的话，它有的时候就是完全不一样，春天的时候和夏天的时候这个情况它都是有不一样的地方，所以说也有可能就是从它的一种顺序颠倒。但是四季颠倒有的时候就主要是指的一些该热的时候，比如说呢冬天的太阳就是说该温暖的时候它很冷，然后夏天的月亮该凉快的时候很热，像这样的话就类似于这种一种颠倒的意思。所以说它真正来讲呢，是不是那种完完全全的有四季，它就是说从这样一种这个另外一个角度从另外一个角度从春天开始算，从冬天开始算，这个也不一定是这样的。第十一问，显重密重的磕头有什么区别？其实呢就是说没有什么大差别吧，我觉得反正就是说是这个密宗的现在咱们那个磕头的一种传统，它其实它华珍波切在前行当中在讲这个顶礼的一种方式的时候，他引用的是大解脱经，以大解脱经作为这个校正，所以大解脱经它其实是个显宗的经典是这样的。那么显宗的经典呢，就是说从顶礼的侧面来讲它是这样的。有些密宗当中有些不同的顶礼的方法也有在丹霍夫的造了一些这样一种这个顶礼的方法当中，也有很多属于密乘的顶礼方法，它必须要持气，必须要持气，然后就说是这个相当于腾空再跳起来，腾空之后再就放下去磕头那种。如果没有练好气脉的话会摔伤，所以活佛说那种一般人不要磕，那种有什么特殊的密宗的磕头。除了这个之外，其他的有一些都是和显宗共同的，所以这个地方显宗和密宗的磕头没什么区别的。或者就是说是不是就是汉传和藏传的意思汉传藏传的有什么区别，它反正就是说它有不同的传统，是这样的。所以现在我们看到的汉传佛教的顶礼和就是说藏传佛教的顶礼它的确有不同的就是比较细微的地方有不同，但是大的方面都是一样的，合掌啊五体投地啊这个方面都是一样的。所以这方面的话基本上没有什么差别的。就华珍波切也说了，这个顶礼它是表示一种恭敬的一种方法，所以说每个地方它有每个地方的传统。所以说有些时候我们看那个南传佛教顶礼的时候，他们的顶礼方式我也看过不一样。然后呢就是我也看过韩国的一些僧人顶礼的方式不一样。汉传佛教汉地的顶礼方法也不一样。然后呢在藏地呢也顶礼方法教派，有些教派和教派之间的一些细微地方还是不一样，是这样。所以说就是说这个方面反正都是可以的，只要有这种传统，只要真实的一种传承呢，他为了表示恭敬他都可以，是这样的。所以说只要按照他蒙派当中所讲的这个如理如法去做，基本就可以了。第十二问，我们菩提小组在每次组织放生的时候请大家预报放生款，但是由于有些组员在放生现场临时多交放生款，因此每次都会有款项结余，只能在下一次放生时购买物并用，这样没有及时把大家的放生款用来解救物命，会不会有故事？其实这个呢就是很多地方都是这样的就是说是肯定是这次放了之后结余呢可能是在下次用这个都是一样的。但是我们放生的时候不是说我这个钱必须要在今天放，是这样。如果没有这样的说法，我们就把这个钱交上来之后呢，我是在今天交的，但是这个钱交进去之后呢，其实它是什么一种关系它不是说我这300块钱交进去之后呢我必须要用300块钱去付，就是这个我这个号数 哎，你必须要用这个去付。它其实这个钱汇进去之后呢，就成了总数了，成了总数了。所以成了总数之后，你的钱汇进去之后，相当于这次的放生当中，你也出了这个钱，是这样的啊。不是说今天放生钱前面的人交完了，今天我的钱池又排在后面，他不是按照这个来排队的，他是把这个汇进去，他就变成总汇总了，汇总之后呢就分不了了，就像我们倒水一样，是吧？刚刚前面别人倒了半桶水，后面我再加进去，你能把分出来吗？这个水是钱。看就说是什么时候倒进去的，倒进去之后全部混成一起了，所以我再舀的时候呢，大家的水都在里面，是这个意思。所以我们放生的时候也是这个道理，就是说其实后面交的时候，前面交的时候，反正这次我们都是放生的钱，这次我们要花这么多钱，然后后面我去了水洗了，所以完之后其实我当我把钱交进去，它就已经自动汇总了。汇总完之后呢，虽然没有用你那一张啊，你那一张百元大钞来付这个钱，但是其实呢这里面已经有你的钱了，这个方面不会有什么问题的啊，像这样的话就很多时候都是有这样一种关系，就应该不会有问题，不会有过失。第十三问，请问法师如何看待密宗宝物天珠，天珠是否对修行有更好的加持作用？天珠嘛，这个就是在很多地方里面讲它是一个比较好的东西，是这样的。然后呢，就是说上师也在其他地方也讲，就是说这些修行人在身上有的时候带一些这些天珠啊，带一些这些少量的这些，如果没有贪欲性的话，带一些黄金啊，带一些这些，它对修行它有一种缘起，是这样的。但是这个真实的天珠啊，这不好找啊，真实的一种真的天珠很难找。有些人买的天珠几十块一颗，几百块一颗的那些，基本上很多都是假的。是这样，所以如果是真的天珠，它的确还是对修行有作用，它对辟邪啊，还有就是其他的一些，还是有作用，宝物都有作用。我们在学这个《随缘三宝经》的三宝的宝字的时候，宝心论呢讲这个三宝的宝的时候，它这个宝啊，就是这个珍宝，它就有一个特殊的力量，这样的。所以说这个天珠是一种宝物，是一种宝物的话，它应该对修行有一种辅助作用，但这个不是决定的，它只是说我们在修行啊这一方面，就是说修的。在这个主要是在我们的观修法义，然后把这些作为一个辅助作用，这是可以的。所以说这个方面啊，就是说是它不能作为主要作用。所以说有没有作用呢？应该是有的，就是它的这个缘起就是这样。有些我看到一些大德的一些，像以前听过千人摩切，我看他们的脖子上戴的里面也有天珠啊，其中也有天珠，是这样的啊。可能他们那些天珠可能是货真价实的天珠，是这样。那有些时候我们这种天珠呢，可能不一定是真正的天珠。不知道是什么加工而成的，但是呢的确如果真的天珠的话，它一定是有价值的，这样啊。如果是个假天珠啊，有的时候假天珠的话请上次加持一下，可能没有天珠那种作用，加持也可能有，是这样，其他加持有。第十四个问题，什么叫以出离心摄持的善法？以菩提心摄持的善法比较好理解，就是以利他心做善事。那么如何以出离心摄持善法？出离心摄持善法就是说我这个善法是为了解脱的，不是我这个做，比如说我做放生不是为了我和我的家人在这世或者在下世当中转到人天，或者得到这样一种这个长的寿命啊。我做这个善法不是为了让我就说是更加有钱呢，更加长得好看呢，这些都是属于这种世间法设置的。出离心设置的善法就是说我做这个放生，我做这个听法都是为了解脱轮回，为了解脱轮回呢，这个就是出离心设置。然后不单单我解脱轮回，然后让一切众生都能够解脱轮回，都能够成佛，这个叫菩提心摄持，是这样的。所以说二者之间的差别就是这样的。第十五问，凡夫如何成佛中的课程是如何来的？莫学对无明是怎么来的还是不清楚。这个无明呢，其实这个无明呢，他就说在我们的一种这个本性当中，在最初的本性当中，他和佛性呢是并存存在的，他本来就是说是一起存在的。但是呢就是说虽然是同时存在，就是我们的佛性，当我们在就是说是没有就是说也不是佛也不是众生之前呢，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我们本具佛性，但是呢在本具佛性的同时也本具有这样一种无明染污的一种这个他的一种自信，他一种就是无明和这样一种这个课程，他和佛性是就是说同时存在的，是这样。但是呢就因为就是同时存在，有些就说是这个人或者有些修行人他根基比较利，所以说比较利他很快就把这个课程去掉了。然后呢就是说我们根基比较钝，所以在就说是最初的时候没有发现自己的 本来清净的佛性，然后他的这个无明呢，逐渐就开始，就是说是这个开始不断的一种这个加深加强，所以就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所以这个课程怎么来的呢？它是从无明而来。无明怎么来的呢？它其实就是本来，它和如来藏一样，本来具足。但是本来具足二者之间有个差别。本来具足二这种差别就是什么呢？就是说佛性如来藏是无为法，而这个无明呢，它是可以被遣除的。可以被遣除的这个侧面就叫做课程。课程的意思啊，以前上师们给我们解释的时候，课程的字面意思从它这个原文的意思，课程是什么？可以被分离的，这叫课程。所以说它本性就是可以被分离掉。虽然它是和如来藏它是并存，一直都是一起存在的，但是呢它是可以被分离掉，而如来藏它是法性。所以从这个方面来讲的话，就说是如是就是这样安立的，大概是这样理解吧。好，最后一个问题，的话，家父座应该是金刚座还是如意座？语的可以金刚座吗？这个在很多的修法当中，基本上都是平常我们讲的金刚家父座吧，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是其他的一种这个座，就看自己的情况。反正呢，看佛陀的座势啊，看很多的一些打坐的描绘，很多法本当中我看的都是金刚家父座，啊，都是金刚家父座，是这样。首先是左腿放右腿上，然后在右腿压在左腿上，基本上是这样的。女的可不可以做金刚座呢？我没看到过说女的不能做金刚座的这种说法啊，没看到过。所以说从这个来看的话，应该是可以的，那可以做。行，那么今天我们时间也到了，然后有问题的下次我们再探讨。好，下面我们就做回向。那么在这个回向之前呢，这次讲文过程当中啊，如果有过失呢，在上师三宝面前诚心的忏悔；如果有功德，祈愿上师诸佛善知识。永久住世常转法轮，也祈愿清净的教法常住世间，祈愿一切众生离苦得乐，暂时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究竟成就无上正等正觉福果，也祈愿一切道友早日成佛利益众生。按住这样正念当中心念诵回向文：苏伦德当家热巴勒多勒勒巴扎南帕谢江杰嘎拉瓦伦扎巴耶扎比扎尼扎罗哥哟。